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性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
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岂不知教内的人由你们审判？哥林多前书正道系列第十三，由王一长老为我们正道。
弟兄姊妹们，请坐，主日平安。我常常讲，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的话是不太需要解释的，它的意思非常的明显。在第五章短短的一章的经文里面，两次的出现说你们要把那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在这短短的九到十三节的四节的经文里面，就出现两次说你们不可与这样的人相交，就是与他们吃饭都不可。什么样的人呢？在这短短的四节的经文里面，又反复的出现两次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勒索的、辱骂的、醉酒的。所以其实他的意思非常的清楚，根本不需要来解释。但是常常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的不是来解释圣经，我们需要的是来问自己说，我愿意遵从吗？我听到了，我愿意遵从吗？我是否带了一颗心，就是以圣经为神所默示的他的话语，以圣经为我生命的最高的准则跟宪法？我是否打算我读到什么就是什么，我听到什么我就要遵循什么？若是我们没有这样一颗心，其实解释圣经是没有办法来改变你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这话语既是从你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告诉我们的，既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了那宝血的代价来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就当视你的话语为宝贵，我们就不在你的话语当中挑三拣四，我们就预备来破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主权，我们就愿意让你的话语来进入我们，我们恳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愿意甘心的接受，我们愿意努力的来遵循，我们愿意真的来做一个简简单单就是来信靠你话语的人。因为我们相信所有的能力是从你的话语而来，我们相信所有的善恶的标准是从你的话语而来，我们也知道真正的爱和公义圣洁都是从你的话语而来。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判断，放下我们自己的情感，让我们这一切都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归正，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圣洁、被圣化、被提升到你自己的面前来，从你的话语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卑微，看到我们是何等亏欠的人，但是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却看到你要所应许给我们的是何等美善完全的一种生命。我们甚至不敢想象这样的生命居然是与我有份的。所以求主你帮助你的儿女，不是在这里你的话语当中单单的看见主你自己的眼力，乃是看见你所应许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让我们实在有信心说 主啊，我能够与这样的生命有份，我们的教会能够与这样子圣洁的新团有份，因为这一切都是因着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我们信不过我们自己，我们单单只信那被杀的羔羊。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老实说，当我有的时候跟一些教会的或者一些传道人一些同工在分享的时候，都会发现说，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当你读到这样子的经文是很简单，可是要真正的来遵循却是何等的难。甚至在今天说，有很多的教会他们都觉得难以执行教会的管教，把这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甚至连吃饭都不可。好，我们上一周讲到，若是只是指那收了他的继母的人就好办了，因为我们当中30年都遇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但是这里面却说到是行淫乱的、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醉酒的、辱骂的。那这里不但是提到性，也提到了呢金钱，提到了呢偶像。那贪婪的、那勒索的，保罗处理到教会当中的淫乱的罪之后呢，接下来到第6章的时候就会讲到弟兄姊妹之间经济的纠纷。所以这个世界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和那最大的世俗化的力量罪的试探是什么？一个是情欲，一个就是金钱。当然这两者呢都还会指向那属灵的淫乱，就是那一切生命当中拜偶像的行为。所以如果这样子讲，弟兄姊妹，我们有几个人可以活着走出这间会堂呢？我们有几个人应该是不被赶出去呢？所以我们实在每天都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悔改，来看我们是全然败坏的一个罪人。我最近在网上看到有好几个贪官他们被抓之后的发言，然后看见一些人来批评他们有一些贪官，还有一些呢是好像这个红十字会的这个郭美美的事件人们都去批评这些被这个抓出来示众的人但是基督徒什么样的态度来看他们呢？我们实在知道他们是有罪的人。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说，我不是指到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一概贪婪的、勒索了这些人你们可以跟他们相交，但是有称为弟兄是这样的人，你们却不可与他们相交。所以保罗的原则是可以跟郭美美一起吃饭，但是不能跟你吃饭。他的那一个原则怎么对基督徒是更加的严格。其实当我们去看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自己也是有罪的人。我们跟这些贪官其实没有太多的差别。我们基督教对于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讲，基督教并不是劝人为善的，基督教的重心并不是叫你做一个好人，基督教的重心是告诉你，你不是一个好人。基督教的重心是告诉你，你要信靠那一位耶稣基督，因为世上只有一个好人，那个好人已经被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才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老师说有句话说，人人都是坏苹果。有心理学家曾经说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曾暗暗地质疑过自己是否正常。不知道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某一刻你怀疑自己算不算正常人。如果你跟一个人建立了亲密的生命关系，你就能够发现呢人的全然败坏，人人都很正常，直到你真正认识他。人人都很正常，直到你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世界的失败就是在所有的亲密关系上面的失败。人们不敢去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呢，显明我们是全然败坏的人。所以这也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一个挑战保罗在这里提到一种的教会观， 教会是神圣的家族，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关于一位救主和他的身体，教会是关于一个妇人和他的儿女，教会是关于一个根基和建立在这个根基上的一座房屋。有一次有一个教会的同工讲说，他们有教会有一个同工啊，那还没有这个未婚的一个同工，有一次呢将一个姊妹呢留宿在他的家里面啊，那后来有弟兄就讲这个不对啊，但是教会的带领人说，你又不知道人家干什么啊，我们又没有证据证明他不对啊。那就有一个教会，他们有一对夫妇在一起同居，他们说情况很复杂，他们同居已经十几年了啊，但是其实还没有办离婚证啊，其中的一方还没有办离婚证，但是情况很复杂啊。就好像我们上一次讲到，如果你要去问那个人为什么收到他的继母，情况很复杂啊，历史很悠久啊，很值得人同情，有许许多多的细节，但是保罗却说罪就是罪。为什么我们自称是教会，我们自称是基督徒，为什么圣经的教导如此的清楚，但是许许多多的教会却不能够照着主的道去行呢？有多少外表光鲜的教会里面藏污纳垢，世人有淫乱，他们当中也有淫乱，世人当中有贪污勒索的，他们当中也有贪污勒索的，他们跟世人没有区别，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呢，就受这个世俗化的影响，说哎呀，其实我只是一个基督徒，我不是基督教徒，其实我只是信基督，我不信基督教，其实基督，其实这只是信仰，这不是宗教，其实两三个人奉主名聚集，主就与我们同在，其实我们不需要有教会。其实你常常都会发现，当这样子说的人，就是不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以至于他的生命没有办法被一种新的次序所充满，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次序，也没有办法被他的主所带进一个呢新的国度。我们在第五章里面看见一到八节的一个重心是讲到旧校跟全团的关系，旧校跟全团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分不清楚关系，就是你们都有关系。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今天这个个人主义的世界的价值观有非常大的差别。当保罗说到，当我问到刚才提到说 有一个教会，他们有一对在一起同居已经十几年没有办离婚证的，我说你们就真的不担心保罗所讲的你们当中死的也不少，你们当中患病的也多吗？你们真的是不信圣经所讲的话吗？那有一个同工就讲说，哎，那个意思是不是指到他如果犯罪不悔改，他就会死，他就会生病，但是跟我们没有关系？不是。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划不来？他犯罪不悔改，我来生病啊？这个就叫什么呢？这个就叫身体嘛，对不对？你这里有问题，但是是肚子痛嘛？啊，肚子有问题，但是是脑袋痛嘛？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是生过病，你就知道你从来不能够限制那个痛是在哪里，对不对？他就是全身到处莫名其妙的窜，一会儿这里痛，一会儿那里痛。因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在基督里的一个身体。所以我们上次说保罗把整个批评的重点不是放在那两个犯淫乱的人身上，而是来责备整个的教会，因为他讲到是旧校跟全团的关系。你说这个是不是连带责任？对，基督教就是连带责任，基督教从来都是一种群体的责任，基督教从来都是一个群体的信仰，基督教从来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无法去区分这个关系。所以保罗说你要将那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他讲的是旧校跟全团之间的一个关系。就像你爸爸欠了钱，你们全家都要挨饿，你不能够说爸爸欠了钱管我什么事，我每天要吃回锅肉，这是我的权利。 啊，我不能够被连带，如果你们是一家人，你们就一定被连带，这就是教会。所以在九到十三节的一个重心呢，是讲到世界跟教会的一个界限。保罗在这个地方，其实他的一个重心好像是提到施行教会的管教，把那犯罪而不悔改的肢体从你们当中赶出去。但是在这一段话里面呢，我们看到更加的一个重心，那是表明说呢，地上的教会是耶稣基督国度的彰显。他来表明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很多人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但是什么是教会的复兴呢？如果教会不能够与这个哥林多的世界建立起一个清楚的界限，如果那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在一起，不是形成了一个社区，形成了一个身体，形成了一个可以被识别出来的一个国度，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是被另一位王所统治的，他们是被另一套的律法所统治的，他们是活在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恩典当中的一个人群，一个族内，是这个国家的第57个民族啊。如果不能够这样子被识别出来的话啊，那就没有教会的复兴。地上的有形的教会是基督国度的彰显，所以保罗是在说到这一个国度的接纳，这一个国度的捆绑与释放。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他不断的提到这一个国度跟那一个属魔鬼撒旦属世的将败亡的国度之间的界限。他提到撒旦和耶稣，他说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而使他的灵魂好在主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他提到肉体跟灵魂，他也特别提到教内跟教外。所以刚才有人说我不是基督教徒，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信仰只是一个好像精神里面的一个信仰。那我就讲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什么叫教内的人，什么叫教外的人。这个地方清清楚楚的就表明说，你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你们在一起就形成了基督教。这一个基督教就在异教的面前形成了，这一个基督教就在这个世界的面前清清楚楚有一个界限。在地方教会里面有一个名单，在地方教会里面按着名字来叫主的羊，在地方教会里面有清清楚楚的知道谁是我们当中的人，谁不是我们当中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有教的。有教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个真实的生命共同体，是彰显，好像山上之城，是彰显在世人的面前的。有教是什么意思？就是显明这个世界是异教，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异教的世界，所以我们是基督教。在我们当中有一个清清楚楚的界限，教会有一份清清楚楚的名单，没有这个就难以谈得到教会的管教跟圈层，就难以谈得到把一个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就难以谈得到保罗所区分的教外的人由神去审判，与我无关。那不信的人，教会不能够对他做什么，只能够向他传福音。但是对那些自称是信徒的人，教会拥有天国的钥匙，可以禁止他们参加圣餐，可以禁止他与其他的成员交往，可以将那不悔改的成员从他们中间赶出去，把他交给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手下的那一个国度。所以这一段的话，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反思，在我们反思来理解教会的管教这个主题之前，是叫我们来反思教会观。教会是国度的彰显，信主的人在一起就是基督教。不要用一种好像很清高的一个态度 来说，我不是宗教，我不是基督教徒，我只是信耶稣。不是，就好像有一个牧师讲，你可不可以不提教会而来定义什么是基督徒呢？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你的定义一定会偏离圣经的教导。就好像你是一个孤儿，不是你领养了你的父母，乃是你的父母呢领养了你。你的父母如果姓张，你从此就姓张，你们全家都姓张，你就和张家的孩子们一起成为一家人。在圣经的故事里面呢，你不姓张，你姓基督教。这个名字来自于那一个用宝血洗净了你的罪，将你带入接纳进入这一个神圣家族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不可放弃他的名字，你的身上有他的印记，你和所有信靠他的人在一起是一个家族。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当我们提到教会管教的题目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点，就是不但这个世界不相信绝对的真理，甚至在教会当中，我相信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也已经出现在希腊世界里面的这种挑战，就是连信徒都不相信绝对的真理。那有一位牧师很多人看过，他写过一本书叫《铁证待判》。他有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个呢，在美国教会当中所做的调查，对美国当代的福音派教会里面的年轻人，15岁到25岁的年轻人，福音派教会里面的下一代做了一个调查。在这个调查里面有一个问题，问你相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令人吃惊的是，福音派教会的孩子们90%的人说他们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的真理，但是他们信耶稣。弟兄姊妹，你已经看见今天这个教会败坏到什么样的地步，它已经可以被混同于一种多元主义的信仰，它可以已经把信耶稣混同于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精神的家园，但是居然可以同时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和没有绝对的标准同时并存。这些是福音派教会里面的孩子，这些就是那些放了假之后背着吉他到第三世界去短宣的年轻人。他们说他们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如果教会的教导，如果教会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当中怎么可能有管教？他们当中怎么可能是基督国度的彰显？但有的时候我们对教会很失望，我们对自己在里面也很失望，以至于呢我们希望离开教会，以至于我们希望呢教会呢变成一个呢我们称之为叫低派的教会，就是一个呢非常低的教会观，直到低到呢一个俱乐部的一个样式，谁也不要管谁，这样子我们大家就可以在一起和平相处。你知道在我没有信主以前，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你看这个世界上世界上的原则是什么？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偷情，他仍然是你的朋友，对不对？他只要没有影响到你的家。你有一个哥们儿去嫖娼，他仍然是你的哥们儿，对不对？这个世界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没有人会因为他的朋友背叛了他的妻子，背叛了他自己的妻子，而这个朋友就跟他绝交的，有没有？没有，还是跟他一起喝酒，还是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好不容易有一次见了他的妻子，很尴尬的说一声嫂子好，然后接下来又跟他一起到外面花天酒地。这就是这个世界，对不对？因为他偷情关我什么事？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教，他自己也是一个教，我自己是我自己的国王，他是他自己的国王，所以他们就好像用保罗的口气说，审判教外的人关我何事啊？因为除我之外都是什么，就好像萨特所讲的，他人就是地狱啊，他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人就是另一个世界。所以世人的生活当中一定充满了狐朋狗友，但是保罗却说，弟兄们，你们的生活中不可以有狐朋狗友，不可以有最佳损友。如果有一个弟兄背叛了他的妻子，他就不再是你的弟兄，除非他悔改。这是一个跟世界多么不一样的原则。但是保罗用这个原则来要求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基督国度的彰显，因为教会是在耶稣基督宝血里面被赎回来的新团。所以保罗一开始说到，我风闻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什么叫风闻呢？就是从很多地方都听到了，就是人人皆知，就是到处都在传。传到哪里呢？从哥林多传到以弗所啊，从成都传到重庆啊，从西南传到西北啊，而且还跨海啊，从这个西亚半岛有人在传，听到一个弟兄跟另一个弟兄说，哎呀，你听说没有，那个张弟兄，哎呀简直是。然后另外有人又在讲，哎呀，你知不知道啊，他们教会有一个人怎么样，他娶了他的继母啊。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呢，就传到那个以弗所小亚细亚半岛的上空，有一次下雨呢就飘下来啊，就被保罗也听到了啊，保罗家里面的燕子都把这个消息都带过来了，直到这个天下皆知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去找过那一个收了他继母的人，却没有一个人去劝勉过他，通通都是在背后讲。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可不是一件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啊！你看见一个弟兄闯红灯，哎呀，我还没来得及讲，他就已经闯过去了啊！哎呀，我看见他前面有一个坑，一下子掉下去，马失前蹄，真的喊都喊不赢。但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可不是一个喊都喊不赢的事情啊！一开始他们越过了交往的界限，他们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个在一直到他收了他的继母，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在这个过程里面，教会里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凭着爱心去劝勉他。所以保罗才说，这罪是你们所有人的，这罪是归在教会的手上的，这一个风闻就已经责备了整个的教会，连我都知道了，你们却没有将这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连我都知道了，你们却没有做什么，不可与他相交。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呢，有两个词，在一种情况下说到相交的时候呢，是指到圣徒的那个属灵的相交，特别是指到呢圣餐当中的相交，因为我们是在圣餐当中成为一个主耶稣基督可见的身体的，所以基督徒之间最重要的相交就是在灵里面的那一个圣餐当中的相交，在一起领餐的那一群人就是一间地方教会啊。但是这个地方所讲的相交呢，这个词在整个新约当中只出现了两次，都是保罗所用的，一处呢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一处呢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在那个地方保罗也说，弟兄们呢，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那这个地方的相交，或者叫来往，或者叫交往，它是比团契相交，也就是比圣餐更为广泛的一个概念。那在后面解释了它包括什么呢？包括吃饭，不是指到圣餐，是指到平常吃饭啊。换言之，这个地方的相交是指到世俗的交往， 所以这个地方的不可与他相交，不只是指到教会亭他的圣餐，乃是指到弟兄姊妹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再与他交往。所以这是一个更广泛的相交的概念，也表明保罗用在这里呢是一个更严厉的概念。可以跟郭美美吃饭嘛，但是不能够跟张弟兄吃饭，因为张弟兄自称是信徒却犯罪不悔改，郭美美还没有信耶稣，所以跟他吃饭是为了给他传福音。这是两个不同的原则跟交往的界限。那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哈，当安波罗修在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与那犯淫乱而不悔改却仍然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人为伍，那还不如死了算了，因为一旦死了就可以终于终结与淫乱者为伍的关系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悔改赶出去和死了算了，这是三种保持圣洁关系的方式，这是三种维持教会在基督里成为新团的方式。所以若那人不悔改而教会又不施行管教，那你们还不如死了算了，早点回天家，早点终结在地上与淫乱为伍的关系。所以俄利根也特别的讲到，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把对信徒的关系跟非信徒的关系甚至做了这样一个区分，教会的所有的纪律都是不适用于非信徒的，因为他们还不明白真理，只有那些自愿加入教会的人他们才受到教会纪律的管教。一个淫乱的非信徒不会危害教会，但一个淫乱的信徒却从里面来败坏了教会，所以必须避开他们，驱逐他们，直到他们真心的悔改。只有不再视他们是基督教会的成员的时候，才恢复与他们的相交，就是重新向他们传福音，看他是一个慕道友。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看哈，教会在怎样的一个关系上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国度的彰显。而在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反思我们今天的教会观是一个多么轻率多么松散的一种的教会观。新约里面提到开除的原因是说，把那人的肉体交给撒旦，好使他的灵魂在主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保罗在这里并不是允许说被教会赶出去的人他仍然一定是重生得救的人，他乃是说使这人有机会再次的悔改信主，好叫他的灵魂可以在主基督的日子里可以得救，而不至于在这滥竽充数羞辱主名的生活当中一直堕落失丧到底。我们很感恩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因为旧约中用的可不是开除，旧约中用的是剪除，是把那人用石头打死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呢，不但是一个主所拣选的属灵的团体，而且他们是主为耶稣基督的降生而预备的，在地上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民主国家。但是今天保罗却怀着在基督里的一种恩典，在基督里的一个爱心，说不是把他剪除，乃是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好叫他的灵魂在主基督的日子里面可以得救。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表述里面看不见主的恩典，其实你还不完全的明白什么是主的恩典。我们举一个例子，奉献。有人讲一句话，奉献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会基于道德主义跟行为主义的字义来做一切的事情，奉献也好，敬拜也好，侍奉也好，这一切道德主义的行为不能够使我们呢连接成一个呢基督的国度， 我们，我昨天看见我们的小区下面，我昨天看见成都的大街小巷啊，都贴了一个这个宣传部的海报，就是向四个成都好人学习啊，啊，就是要学习做成都好人。那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人都向红十字会捐过款，对吧？比如地震的时候，5.12的时候，全国也有很多的人来捐款。但是你会发现，这一个捐款的行为，并没有将捐款人连接成为一个团体。没有人会因为他们共同的给一个机构捐过款，他们就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不能够因着道德主义的行为而形成一个国度。一个高尚的人和另一个高尚的人，就像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一个捐了150,000的人特别不想跟那些捐了10,000的人站在一起。每一个高尚的人都高尚的像一个外交部发言人啊，因为他们的主权没有交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基督教不是讲道德的，因为所有高尚的行为都不能够把这些人连接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只有把自己的主权所交出来的行为，才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被连接成为一个共同体。不交出主权来的捐赠的行为，只不过是道德主义的自我标榜，到了某个时候就会产生怨恨，到了某个时候就会数算自己的功劳，到了某个时候就会计较得失，到了某个时候就会走向权力的本位。昨天我们跟一个弟兄在分享他的婚姻的问题哈，他一直还没有这个结婚呢，我们就说你一定要做决定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安素守长还是嫁娶为妙啊，他说还是嫁娶为妙吧。啊，说好，第一个决定已经做出来了，第二个决定呢，就是你到底愿不愿意把你的主权交出来，把你婚姻的主权交出来，还是你自己其实是希望照着你自己的啊愿望去追求？他说还是交不出来，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标准跟想法。那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好比奉献也是这样，唯有交出主权的奉献行为，才是呢一个团契的行为。只有当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怀着那一颗感恩的心，放下那主权，把生命、把金钱摆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是一个团契，我们才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我们不数算功劳，我们只数算主的恩典，我们不问我们的权利，我们只问本分。现代教会所受的世俗主义的挑战，也会既涉及到情欲的试探，也涉及到金钱的问题。到第六章我们会特别来谈到这个金钱的问题。前段时间在守望教会，原来有一个长老跟我分享一件事，说有一位同工他反对这个父爱的崇拜啊，为什么原因呢？他用了奉献的例子，他说因为你的父爱崇拜，我们星期天就没办法来听到。他说我们有权利在主日听你们讲道，因为我们交了奉献的啊。这是一种呢典型的权力本位，这是一种典型的给红十字会捐款的心态。这不能够使信徒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反倒拆毁这一间教会，并且也拆毁他的生命。所以有人讲一句话，他说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奉献的意义是签收上帝赐给你的10%，不是表明你向主给出了10%，是表明你收到了，你上个月收到了主所赐给你的10%。没有签收的财富就没有合法性，对不对？你在单位领钱的时候，不会都要写个条子签个字表明你收到了吗？每个主日在教会奉献，就像上帝表明你收到了，上帝所赐给你的一切的祝福供应你都收到了，你签收了它，表明有合法性，表明有安全感。 所以那不义之财，那贪婪的，那勒索的，那灰色的收入，你敢在主的面前奉献吗？一个贪官贪了500万，到庙子里捐100万，这个不叫捐赠，这个叫洗钱。于是他就得到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他就背书了他自己的财富的合法性。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子奉献，你这是贪污的、勒索的。教会不是供你来洗钱的，教会是要咒诅你的，化神的道要来审判你的。你只有甘心情愿的知道说，主所赐给你的这一切都是唯独在于他的恩典，并且你辛苦的做工所得到的这一切，你坦然无惧的来了神的面前，谦收神所赐给你生命当中的那一份，这个叫恩典当中的奉献。你的崇拜也是恩典当中的崇拜，你的侍奉也是恩典当中的侍奉。当我们提到教会当中的纪律，彭侯菲尔有一段话在他的团契生活里面，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他甚至讲得非常的令基督徒觉得很直接。他说，当我们对其他的信徒和对我们自己大大失望的时候，这种失望会催逼着我们去信靠上帝，他必会带领我们去认识何为真正的信徒的团契。这些失望越早的临到个人跟团体，就越对两者有利。凡爱自己对团契的梦想多过团契本身的，无论其梦想多么体贴、多么诚实、多么认真、多么自我牺牲，都是在破碎那个属乎基督的信徒的团契。当我们提到教会在上帝在有形教会当中的纪律、管教和审判的时候，我们乃是不断的在提到悔改和恩典当中的更新。换言之，我们是在不断的传福音给那些受洗并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你去看使徒的书信，你发现一句话，你发现一件事情，除了福音书以外，新约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使徒的书信，而使徒的书信通通都是写给那信徒的。换言之，新约当中的2/3的内容是向基督徒传福音的，是不断的向基督徒宣讲那悔改和归正的信息，不断的向基督徒宣讲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和感恩圣洁敬虔的生活。教会的建造在本质上就是不断的传讲福音，不断的呼唤信徒的归正，不断的在罪和恩典之间去经历得胜。任何一个领域呢，都有它的一些核心的概念。譬如说，经济学家用经济学来理解整个世界，那经济学最核心的两个范畴就是成本和收益。所以经济学家，什么叫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呢？就是他用成本跟收益去理解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包括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后，很多的经济学家用成本跟收益的理论去理解为什么要结婚，去做家庭的经济学分析，去做爱情的经济学分析，去做政治的经济学分析，就是用成本跟收益这两个核心的概念。那好像法学的基本的范畴就是权利跟责任，他看一切的事情都是从这个基本范畴去理解这个世界。那么基督教的最基本的范畴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两个，就是罪和恩典。我们看待所有的事情，我们经历一切的事情，都取决于我们对这两者的认识，我们的罪和上帝的恩典。所以教会的建造、团契的生活和信徒个人的成圣，就是不断的在罪和恩典之间去经历得胜，也经历主的管教，去经历高山和低谷。这是教会的根基，就是 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了。第七节里面讲，根基若损坏，一人还能够做什么呢？结局就是两种，要么倾斜，要么垮塌。我们在建造主的教会嘛，每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各个小组，你们是在团契吗？那就是看你们当中有没有悔改和恩典中的更新，就是看你们当中有没有一场福音运动，有没有看你们当中有没有一场归正的运动，就是看这间教会的牧者有没有带领着会众呼召会众不断的攻克己身，不断的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断的去对付自己的罪，经历悔改和恩典的更新，去看这间教会有没有从他的牧者从他的同工开始去经历悔改和恩典的更新，愿意在凡事上攻克己身，不断的归正。我在前几天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两个穿着很时髦的两个年轻的女子在公共汽车上吵架用各种最难听的话从这个北大街一直吵到那个我们家附近吵了十几条街。我当时觉得有一点骄傲，我有点讨厌他们。但是后来我当我省察我自己的时候，我写下一段话说，我的任何一点罪都比公共汽车上最厉害的那张嘴更不饶人，谁肯饶恕我自己都不愿意去饶恕的一切呢？包括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但是将来某一天会想起来的罪，包括现在我以为自己不会犯下，但是有一天需要叫我的良心跌破眼镜的事情，以及连我现在我自己都能蒙在鼓里面，但是那些在我灵魂深处的内幕交易，万一哪一天被揭发出来了呢？我说我的救主啊，当着你的面说自己无罪是一件多么羞耻的事情。我们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在这周星期一在我们分享基督教亚裔的读书会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有一次分享包括讲到这个性的诱惑。我说有一次最近我去买碟遇见看见一个色情片的封面，我不禁两次把它拿起来，又两次把它放下去。我说在那一拿一放之间犹如一场世界大战。那天我们分享加尔文所讲的，在同一件事情上，神、撒旦和人都有参与。就好像保罗说到他身上有一根刺，他同时说到三件事。第一件事呢，他是说到他自己的经历，他得着那属天的三重天的经历，他讲到他自己属灵的经历跟他内心的征战。第二呢，他讲到这是撒旦差役的攻击。第三呢，他同时讲到这是神的作为，好叫我不至于自高自大。他在这同一件事情上，他看到了他自己的光景，他看见了魔鬼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权势和对我们的诱惑试探，但是他也看见了上帝在这一切之上掌权。所以加尔文说，在同一件事情上，我们上帝和撒旦都有份在其中参与。我说对我来讲，那一拿一放之间，我就清楚地看见好像是一个沙场，我就清楚地看见加尔文所讲的这一句话是何等的真实，就是在那一个场景当中，我也在场，撒旦也在场，然后上帝也在场。这就是信徒的生活，这就是教会的团契，这就是个人的圣洁。所以我对神祷告说，神啊，不要任凭我。当我走出来之后，我说就好像我以前讲，基督教没有大师，基督教只有牧师。牧师是什么意思？显明我不是程度好人，显明我不是道德楷模，我是恩典下的囚徒。 当我们谈到教会的管教的时候，我们乃是在说，当让我们唯独被神的恩典所管教，让我们唯独做神的话语的囚徒。袁志林牧师讲到罪的时候，他有一个总结叫三有，后来我有一个总结叫三无啊。三有就是有限、有罪、有死。所以我要对每一个慕道的朋友来讲，这就是基督教对你的看法。你有三个：第一，你有限；第二，你有罪；第三，你有死。那我说三无呢，就是承认自己是三无产品。第一，无知；第二，无能；第三，无良。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照他所应当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因为他只知道那属世的智慧，这个叫无知。唯有敬畏耶和华才是真知道的开始。第二是无能。保罗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无能。第三是无良，我的里面，我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没有义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只有当一个基督徒对他自己的三无，对他自己的三有，对他自己的罪性，在每一天，在他每一个的生活的细节上，有那真实的在主面前的省察的时候，他才不会看主的管教，他才不会看教会的纪律是一个他所负不了的额，他乃是看那是宝贵的上帝恩典的管道。或许我们在教会当中会经历失望，也会经历失败，我们也会在教会当中丧气甚至丧志，但是最重要的是撒旦正在这间教会经历他的失败，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不是与那正在主的教会当中经历失败的撒旦一起包成一团滚到山崖下面去，我们乃是因着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我们活在他的宝血当中。譬如说，当你去探访的时候，你遇见一个弟兄，你发现有一个弟兄他对主的复活不是很确定，你发现他对永生没有把握，所以他对于那末后的盼望还是虚假的，所以他才这么爱这个世界。你发现他的问题是没有被恩典所触摸，所以他犯罪之后他才硬着心肠而不肯在主的国度里面来悔改，因为他事实上并不相信他活在另一个国度当中，他怎么肯为了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国度而去牺牲一个看得见的国度呢？若基督的十字架没有活化在他的眼前，那么金钱、美女、功名利禄就活化在他的眼前。这样的人，保罗说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让他走出挪亚方舟吧，好叫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换言之，就是让他还有机会在肉身的尽头，让他再一次的去经历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让他有机会听信福音，有机会悔改信主。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犯罪却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愿意悔改，就显明他良心的功用已经坏掉了，如同保罗所说好像船破了一样。那么在这种时候，教会就必须来做他的良心。如果一个基督徒的良心在他犯罪的时候已经不控告他自己了，那么教会就必须替他来控告他。这是主的教会能够为每一个主的儿女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而我们盼望那不是最后的一件事。你知道教会跟一个私人的交往圈有什么区别吗？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放下我们的主权？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教会是用神的道来判断的，教会是用神所设立的职分来施行判断的，但是我们呢，是用我们的好恶来判断的。所以你的朋友偷情，他还是你的朋友，因为你用你的好恶来判断。我们都是自己的长老，我们都是自己的最高法官，在我们自己的交往圈子里面，我们自己决定要开除谁。所以老师说，当一个人在一座城市当中生活了10年以上，那些凡是不喜欢自己或自己不喜欢的人，都慢慢被自己开除了，是不是？都慢慢在你的圈子里出局了。每个人都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益的圈子，在这个圈子中，你的自我中心得到最大化的满足。在这个圈子里，只有最佳损友，没有属灵的导师。在这个圈子里，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属撒旦的、属世的国度里面，在建立他自己的帝国，在建立他自己的教会，在建立他自己的团契。每个人都在施行捆绑跟释放的权柄。我发现小孩子几岁就开始了小孩子在幼儿园里就不断的捆绑释放。今天回来说，冰冰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决定一辈子都要跟他在一起。好，再过一天回来说，洋洋不是我的朋友了，我从此之后不跟他在一起玩了。每一天都在捆绑释放，自己决定接纳谁进入自己的圈子，决定自己决定开除谁出自己的圈子。但是在教会里面，你无法开除别人，你无法生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圈子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讲到对有形教会的一个理解，教会不是你自己为自己建立的私人的交往圈，教会是属乎耶稣基督的国度的彰显。所以你要么破碎你的自我中心，彻底从一个自我中心的属世的私人的交往圈进入一个放弃个人主权的主的国度，要么你只能把教会开除了，或者呢就是被教会开除。这就是教会生活。如果你的教会是一间忠于主的道的教会，如果你不能够在其中不断的经历悔改和恩典的更新，你不可能在教会待上10年。如果你换一间教会，你还是待不够10年。如果你永远无法在一间主的教会里待满10年，就显明你可能从未生活在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你只不过是活在一个基督徒的私人的交往圈当中。那一个交往圈永远以你自己为中心，教会对你来讲不是团契，而是一个团伙，甚至今天网已经变成团购了。所以什么是教会？我跟大家最后一个总结，当我们谈到上帝在有形教会中的纪律、管教跟审判时，我们不是在谈论律法，而是不断的在谈论悔改和恩典的更新。换言之，我们是在不断的传福音给那些受洗并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团契生活跟教会的建造，如果不是一场教会内的福音运动，就什么都不是。每个星期三晚上的查经小组，如果不是一场小组内的福音运动，它就什么都不是。如果你跟一个弟兄姊妹的交往，如果不是一场你们之间关系当中的福音运动，不是一场放下自己的主权、愿意攻克己身的一个归正的过程，那你们之间就什么都不是。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孤儿，主要是你来靠着基督的宝血领养了我们，你使我们成为一家人，在你的恩典当中有你自己的管教， 在你的管教当中有你那测不透的慈爱，因为我们都是全然败坏的人，我们是倾向于背逆你的，我们是倾向于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地盘，建立我们自己的安全感。我们希望这个世界，甚至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周围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我们，都满足我们个人的中心。但是主，你却爱我们，所以你不断地拆毁我们，你不断地借着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断地去接纳我们的弟兄姊妹。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你的教会，那些愿意攻克己身、愿意经历悔改跟恩典中更新的人，求你不要带他们离开教会。因为这样子的神的儿女如果离开教会，就显明这间教会的根基已经倾斜了。如果那些不愿意攻克己身、不能够经历悔改跟恩典更新的人再离开教会，我们虽然痛心，我们却向你感恩，因为显明教会走在正确的路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用那严厉的口气说，将那犯罪不悔改的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你要我们持守圣洁，因为你要我们站立在这圣洁之上，去向这个世界传福音。主，求你来提醒每一个的信徒，不断地走在这一条归正的路上，不断地来听信福音，不断地来信靠主，不断地用那真实的永生的盼望来替代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不断地用在基督里的那丰盛的生命来攻克我们自己里面的肉体的情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你却放下那99只，你却把我们找回来，就是把你的教会找回来。那99只以外的那一只亡羊，并不是指到我们当中的某一位，乃是指到属基督你的教会。你从天上来到地上寻找我们，你从天上来到地上，走在各个他的道路上，把这一只亡羊寻找回来，就是主基督你的教会。我们是教会的肢体，我们是这教会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牵连，我们彼此牵挂，我们不但是在所蒙的属灵的祝福上彼此的分享团契，我们也在那所有罪所带来的影响上，我们也彼此的牵连。没有一个罪是与我无关的，没有一个委身在这些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是与我们无关的。天父，求你使我们把那一个对这个世界的渴慕、对这个金钱利益的饥渴，转化为在你的里面对灵魂的饥渴，对你自己的儿女的这样的热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挑战我们，你容许了我们的堕落，你用挪亚之约建立了一个我们可以在其上背逆你的舞台，但是主，你却应许了我们的救赎，你用主基督的福音把我们从这个堕落的舞台上救赎出来，你叫我们在这个世上，却告诉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要使得教会如明光照耀，成为主基督国度的彰显。天父，求你使得每一个你的儿女不羞辱你的名，每一个你的儿女走在人前，当他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他实在是一个愿意在你的面前不断的经历悔改和恩典更新的你的儿女。若有人不愿意经历这样的悔改，他就不配这基督徒的天上地下最荣耀的名分。 你就叫你的教会把这名分从他的身上拿走，然后看他是失丧的灵魂，重新与他建立福音的关系。求主帮助每一间你的教会听到你的话，忠心的来遵循，叫我们建立在主基督里的信心，叫我们面对这个世俗化的时代，叫我们不以我们的侍奉，不以我们的情感，不以教会的增长，不以那所有那外在这一切的东西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只单单的忠实于你自己的道，因为我们没有聪明，聪明都在你那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道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方法，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够更好的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唯有听你的道路，遵循你自己的话，感谢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有一点默想的时间。主的管教，无论是以他自己的能力临到你自己生命当中的方式，还是透过有形教会的方式，都是不断的在呼召每一个神的儿女说，你的罪虽像朱红，主必使他白如雪。我们一起唱这首歌回应主的道。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虽然我们是那样全然败坏，我们曾经是在那样的罪恶和过犯当中不能自拔，可是神的恩典依然比我们的罪大，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以奉献回应敬拜神。我来诵读诗篇1:1-6，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向神献上我们应当献上的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说我们生命的时候，那不是空洞的，而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技能，还有神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我们所挣得的这份金钱，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请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万福全源》。请服侍的弟兄姊妹送上奉献奉献袋，传递奉献袋。
全能上帝，万福全源，恳求垂听我赞美。上帝恩典是水长流，